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一起向我们的父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我们生命的救赎者，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里面，你自己的爱，圣灵的大能，呼召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既然在你的恩典里面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更大的恩典，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领导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加的爱你，让我们借着你的生命之道和你圣灵的动工更认识你，更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更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何的生活，让我们更进入你更大更美的祝福。求你赐福我们下面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是讲哈该书的第三部分，第二章的第十节到二十三节，题目是从今日起我必赐福。那在这之前我们讲了很多苦难的问题。我自己觉得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经常问的几个问题哈，其中有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人生里面为什么会有苦难。我们之前探讨了很多关于苦难的理论问题哈，苦难的原因，苦难的度过。我今天只跟大家分享一点哈，就是说我们怎么在实际的角度来理解苦难。那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只有经历了苦难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们只有学习了等待才会学会珍惜，才会知道是神的恩典。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牧师哈，他讲他的儿子吃饭的时候就面包屑就掉到满地满桌子都是，那他就跟他讲在国内五几年五八年到六一年三年自然灾害的事情，五九年到六二年，那他儿子就不信，他说买几个汉堡不就完了吗？就是在美国这么一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面，让他去想象在中国那样的苦难他是没办法理解的，他没有经过那样的苦难，他也不知道他目前是多么的幸福。我有时候去披萨店吃饭啊，他们美国人我发现吃披萨的时候很喜欢把那个披萨那个边厚厚的都不吃，然后摞得高高的放在那里就扔掉了。哎呀，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哈。首先我很喜欢吃那一块哈，第二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浪费哈。我是觉得我们真的是如果不经过苦难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不学会等待我们也不会珍惜。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让大家分享代祷事项，那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就意兴索然，就非常难过的分享他的太太怀孕的事情。他说已经怀孕好多次了，但是每次都流产。他说这一次也是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是正常的都有孩子了，但是如果我们正常的有孩子的话，我们可能不觉得哈有孩子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觉得这很正常，两个人结婚就有孩子嘛。但是我相信一个人他经过这么几次的磨难以后，他真的是理解到有孩子那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我记得我在纽奥尔斯读书的时候，我在纽奥尔斯教会的牧师，华人教会的牧师，还有我在神学院的同学是一个台湾的牧师，还有我们神学院的校长，他们都是没有孩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真的是可能很难体会那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那有的人可能特别的想要男孩子哈，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是有两个女儿了，他现在在怀老三。那他的父母因为是老家是山东的，现在在东北，就非常希望有一个孙子，他们盼着这次一定是个孙子了，但后来检查可能还是女孩，所以他到现在还没有告诉他的爸爸，因为他不敢告诉他。那我一生下来就是两个儿子哈，我没觉得有儿子有什么，可能对他来说有一个儿子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幸福了。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哈，就是有人也是想要男孩子，结果前面生的都是女孩子，就按圣灵的九个果子来取名字，叫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结果要了九个女儿，第九个叫节制，还想再生来，后来想哎呀叫节制了，不能再要了，所以一直有了九个女儿。那我自己的感受也是这样，就是我在头痛的时候我才觉得哎呀这个健康的时候真舒服，如果不头痛我就觉得健康很舒服也没啥，就没有一颗感恩的心，为我的健康为我的平顺 来感恩。但是在我的苦难里面，在我头痛的时候，在我不能够正常的生活的时候，我才知道能够正常的生活，那实在也是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举这些例子，我是从实际的角度讲哈，我们有苦难的一个原因哈，是因为只有经过苦难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幸福，那只有经过等待我们才会珍惜，才会知道是神的恩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苦难里面也有撑不下去的时候，也有觉得难以忍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就特别的需要我们要有信心，并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理解的。我的一个老师说过，他说即使我们以后到了天国和我们所相信的上帝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理解关乎上帝的所有的事情，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成了上帝了。所以说即使到了天国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理解所有的事情了。那现在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很难接受，也是很正常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相信上帝在这样的时候还是爱着我们。我记得爱因斯坦他说过一句话，爱因斯坦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是有神论者，但是他不相信圣经里面的神，但是他对神有一句话，他说上帝虽然高深莫测，但是他绝无恶意。上帝虽然高深莫测，但是他绝无恶意。有时候我相信我们面对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或者这件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我会处在这么一个境况里面，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上帝虽然高深莫测，但是他绝无恶意。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努力靠着信心来相信上帝还是在爱着我们，上帝还在掌管着一切。有一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明生家，正好我岳母也去了，我们就讨论了这个问题，怎么来理解上帝的爱。那我岳母就举了一个例子，她说就像父母对小孩子一样，这父母他无论做什么他不会做对小孩子不好的事情。小孩子没生下来之前，我们就会预备好他所需用的一切，然后生下来我们就开始负责他的吃喝拉撒，然后教导。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时候小孩子可能也不理解，有时候也会给我们argue，有时候也会问什么，有时候也会不会听我们的话。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尽我们所能的来对这个孩子好。我们虽然所做的可能小孩子不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绝无恶意。说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爱的理解。实际上我们对上帝爱的最重要的理解不是在这里，乃是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情有很广很深的含义。但对我的一个应用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怀疑上帝的爱，上帝的存在。我有时候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上帝还爱不爱我，上帝还在不在。那在这个时候我怎么才能有一个确据知道上帝还在，而且上帝还在爱着我呢？那就是要看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么一个客观的现实。那这是一件的确发生了的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前，有圣经的依据，也有历史的证据，让我们知道的确是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上帝连这么一件事情都替我们做了，上帝连这么大的代价都付了，上帝他自己连这么大的苦难他都受了。所以说因着这么一个客观的事实，我可以在我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我非常的确信或者努力的去确信上帝还在掌管，上帝还在爱着我。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的话，只是这么一个理论的话，那我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比较难的去相信上帝的爱。因为上帝他与我同经了苦难，他进入了我的苦难，而且他替我承受了苦难，而且替我承受了我不能承受的苦难。这是一件客观发生的历史的事件。那么今天就看哈该书他是怎么来告诉我们从苦难来经历上帝的祝福的。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点需要澄清一下，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苦难的问题哈，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苦难呢？可能有的人就不敢信或者不敢受洗了。我相信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哈。有的人是因为信仰，因为信耶稣有更多的苦难，有这样的人，像保罗，像圣经上很多人，像彼得。但是有的人也是因为信了耶稣就有更少的苦难，也有这样的人，我们周围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我是觉得大多数人来讲，我们一生苦难的多少不取决于我们的信仰，乃是取决于上帝的主权。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一生的日子我们尚未度一日，神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了。我们能够为主受苦是上帝的恩典，不是说我想为主受苦就能够为主受苦的。我可以推心置腹的这么说，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不认为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为主受苦，我不觉得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我们为主受苦。为主受苦是上帝的恩典，是主的恩赐。我是觉得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我们人生的轨迹，我们苦难的多少不取决于我们信不信主，而是取决于我们这个人生的本身，这在我们创世之前神已经定好了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因为信心而加添或者减少我们的苦难，而是改变我们对苦难的态度，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改变的。我以前碰到苦难可能是另外一个态度，我灰心，我失望，我沮丧，我抱怨，但我现在碰到苦难那不应当是这样一个态度。当我们为罪受苦的时候，我们需要省察；当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需要喜乐；当我们作为人不可避免的要受苦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所以说我们改变的不是苦难的量，不是我受苦多少，而是我对苦难的态度需要在上帝的拯救里面得到更新，这才是主要的地方。那哈该书里面它其实主要的信息是讲上帝要赐福给我们。那前两章，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九节是讲了蒙福之路，那第二章的十节到第十九节是讲现在的祝福，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讲永恒的祝福。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它主要的信息是讲我们要为神的殿来做工，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在苦难面前我们要省察，在困难面前我们要刚强。我们省察和刚强的目的是要为神的殿来做工。那我们做工的最终的目的是神要赐福我们。所以说神他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要求，他要求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祝福我们。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神对我们的要求太多了，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就像我们对孩子有所要求一样，我们要求他的目的，制定一个入的一个目的，不是那个入本身，不是那个要求本身，乃是为了通过这个要求实现对他的祝福。那上帝也是这样，他要我们为他的殿来做工，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受他的祝福。但是当我们面临神的祝福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冲突或者选择我们要做，那就是神的殿和自己的房屋。我们要摆正这个位置，我们才能够省察自己，才能够刚强壮胆，才能够为神的殿做工，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那这个冲突对我们目前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什么是我们目前神的殿和房屋的冲突呢？所以说我们要做进一步的省察，到底这个冲突的实质是什么。我老家是农村的哈，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我妈为了给我在我老家给我娶个媳妇，专门给我批了一块地要盖房子。结果那块地呢，因为它那个坡的缘故哈，就变大了一些。我的邻居呢就觉得不平衡，就一定要给我们家争一个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就一定说是他家的，然后我妈呢就说是我家的，两家就争这块地。那我后来就想哈，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一个财产问题，是一个土地的问题。 我们再想深一点，实际上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如果道德比较好的话，如果比较诚实良善的话，那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那我们再想深一点，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乃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或者一个信仰的问题。那一个人如果把他不认识上帝的话，他就很有可能要为自己活。如果一个人他只相信今生的话，他就要尽他所能的，在他能力范围之内来抓他有可能抓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把这个地分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们请这个派出所或者请村里面的人来处理这个纠纷，把这个地有公正的解决了，地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可能更深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比如说道德的问题没有解决，信仰的问题、属灵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同样我们也需要更深的来思考神的殿和自己的房屋这个冲突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对我们来说，神的教会和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包括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以前也讲过，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蒙神喜悦的呢？那是不是我们在家里面所做的事情都没有意义了呢？是不是我在家刷碗扫地就没有意义了，我在教会里面扫地才有意义呢？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圣经上说，我们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荣耀神而做。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如果不合乎神的心意，如果带着自己的私心，如果不能够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谦卑的话，在教会的服事不见得是蒙神悦纳的。那我在家里面认认真真的尽我做一个先生的本分，做一个太太的本分，在公司里面尽一个做一个职员的本分，那这都是荣耀神的事情。所以说，神的教会和自己的事情，这个也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再深的层次就是神的旨意和自己的追求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是不是按神的旨意、按神的心意，靠着神的力量，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对弟兄姐妹的爱，为了对教会的爱，为了对神的爱来服事？我们在家里面、在工作里面、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追求自己的心意，还是追求上帝的心意？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上帝？我有没有把自己的生活交托给上帝？这是一个更本质的一个冲突。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习惯、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思想，我们需要调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是不是尽心尽力？是不是忠心？有没有虚荣？我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过度勤奋还是不够勤奋？我有没有把这个工作看成是上帝给我的？如果是上帝给我的，我就不会害怕失去。从理论上讲啊，不见得我们没有软弱。所以说，我们最深层次的冲突还是神和自己的冲突。这个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实际上每个人都处在这么一个冲突当中。我们选择按自己的意思，还是选择按上帝的意思？就像苦难一样，那我自己的意思，那我就要抱怨发泄一下，或者把这个困难解决掉，那我用自己的办法来把这个问题处理了，那就是我自己的意思。但是在哈该书里面，当以色列人碰到困难的时候，神给他们的一个心意是说，让他们省察，并不是让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可能去更加的劳苦，可能去借钱，可能去投资，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但是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通过苦难让他们认识自己的问题，让他们在神面前省察，来承受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更根本的冲突。我们有没有把上帝放在我生命的首位？我有没有在工作、家庭、生活、教会的每一个方面，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尊神为大，舍己向神，按照神的心意来工作、来生活、来服侍？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哈，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37节到39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 为我世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对这段经文有很多的理解哈。我们乍一读的时候觉得就有点像中国的佛教或者是道教，让我们离家出走，让我们四大皆空，就像《红楼梦》里面甄士隐一样，为了出家修炼，把他的太太和孩子都丢了，也不敢回家告别，因为怕一告别又走不了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不是神不让我们要父母了，也不让我们要儿女了呢？我相信基督徒里面也有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中国教会里面也有人这么理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中国他们有人就基于这样的经文，有的人刚刚信主，他就说你要去传道，你要去宣教，然后就不让他回家，只给他买出去的火车票，不给他买回来的火车票，然后这个人就走了。然后他们父母找人找不着，就告教会拐卖人口，就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有这样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对夫妇，那他的太太信主了，然后就离家出走了。他的先生对这个教会就很恼火，因为他要自己照顾孩子还要工作，他的太太为了所谓的高尚的目的就把家就不管了。穆道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可能会费解，说你们父母，你们基督徒都不要孝敬父母了，那是不是这样理解呢？我相信当然不是，因为孝敬父母、教养儿女和家庭是神看重的，是圣经里面的主题之一。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关于孝敬父母、教养儿女和家庭的教导。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基督徒非常的反对同性恋，那为什么会这么反对同性恋呢？当然自然或者神定的规矩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实际的角度讲，同性恋最大的危害是对家庭的危害，是对社会的细胞的摧毁。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社会家庭很多的家庭如果出了问题的话，那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同性恋，一个实际的角度，那就是同性恋对我们社会的基本的细胞家庭的伤害，也对后代的伤害。那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里面讲到牧师、长老或者传道人的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夫妻和睦，儿女顺服。如果你自己的太太和孩子都不要了，那你怎么去做牧师、做长老、做传道人呢？所以说这段经文的理解不是说我们不要家庭了、不要父母了、不要儿女了，乃是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孝敬父母，乃是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儿女，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爱我们自己。我相信神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只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孝敬父母，来舍己的爱父母，舍己的爱儿女，舍己的爱自己，才真的是对自己好，才真的是爱自己。所以具体来讲，那神的殿我们两周之前讲过，那就是我们和教会的、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无论是个体的基督徒还是整体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和上帝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体现在教会里面，体现在家庭里面，也体现在工作里面。那这个殿的基础或者最根本的是基督的救恩、基督的十字架、复活和再来。它其次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没有做在信心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有没有寻求神的心意。那具体来讲就是营养和运动、读经、祷告、属灵的同伴。那运动包括我们在家庭、工作和教会当中的服事，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对上帝的服事。我们可以做的蒙上帝的喜悦，也可以做的不蒙上帝的喜悦。比如说工作，我可以很着急的去工作，但是我可以很平安的去工作。那一个比较难的境界，我自己也在努力去达到这么一个境界，那就是我们努力但是又没有压力。我们努力去工作，但是不要有压力，因为压力的话我们还没有交托给上帝，但是如果不努力的话， 那也不是蒙神喜悦的。我们如果能够努力而没有压力的去工作，那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如果又不努力又有压力的话，那就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这边特别强调哈，就是这么几点：属灵的同伴、家庭的敬拜、夫妻祷告，还有传福音。我们以前讲属灵的同伴稍微讲的多了一点哈，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属灵的同伴就是让我们可以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承担重担。如果我们有时候把自己的重担不给别人说，不去了解别人的话，我们就会扩大我们这个重担，我们就会觉得只有我有这么难处，好，别人都过得很好。实际上我们去了解别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每个家都有难念的经，每个人都有他的重担啊。我们只有互相了解，我们才知道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的重担去分享的时候，重担就会变轻；当我们的快乐去分享的时候，快乐就会加倍。我前段时间在我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脆弱，我很容易着急，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情绪低落。我现在想一想哈，我那个时候就大概像一个气球一样，大概一碰就会破掉了，或者说再像走钢丝一样，一不小心就掉下来了，或者就在冰上走一样，那一不小心就滑倒了。所以我感到我的每天都是一种征战，我感到每天要睡觉来，我就觉得这一天终于过去了，但是还没有过去，因为我很难入睡。所以我就在想哈，那段时间我和我太太的关系也是比较的，也不是紧张哈，就比较难弄，因为我这边很脆弱，他那边稍微一弄一下，我这边就受不了了。所以我那段时间我想我们怎么度过那么一段艰难的时间呢？实际上很简单，那段时间我们早晨起来就一起读一段圣经，连祷告可能就不能祷告，就是小孩子也在旁边，我们就读一段传道书。虽然读的时候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哈，也觉得很难过，但是我现在想一想，那段时间能够维系我们走过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我们早晨起来能够一起读一会儿圣经。那这就是家庭敬拜。家庭敬拜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唱唱诗，然后唱一个短诗，比如神明你喝，神明你喝，这种小米的短诗就可以，然后读上一段经文也不用太多，然后祷告一会儿，一两分钟，一共加起来5到10分钟。我觉得我们能够安静的话，对我们的家庭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另外一个就是夫妻祷告，我和我太太现在还在操练，还没有完全的做到。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和她太太用了7年的时间，两个人才能够一起祷告。哎呀，我觉得怎么可能这么难？我们俩现在就在一起祷告了。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哈，她说的7年才能一起祷告，是7年 regularly 的比较固定的祷告。我觉得能够养成和维持这么一个习惯是不容易的。我们有时候想等我们孩子睡了再祷告，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比我们睡得还要晚，因为我们这个老大没有培养好，老二还可以，老二就不用管，老大还没有培养好，他比我们睡得还要晚。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凑时间的确是比较难凑。但是呢，我们回想我们俩如果在一起祷告的话，第一个我们自己觉得这一天会比较 smooth， 无论是孩子的做事的话，不是没有困难，但是有困难可以度过，一般都比较平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俩彼此的感觉会比较的甜蜜，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感受。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福音营哈，当时一个刚刚信主的姐妹，她离过婚，因为她就做这方面的见证。她说她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说等她80岁的时候，听到她外面先生的脚步声，她还会心跳。那次她对爱情的一种憧憬。当然这个心跳不是害怕哈，也不是气的哈，而是激动啊。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说了，你结婚久了握着自己太太的手就像左手握右手一样，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青春永驻，让我们的爱情长新呢？那我觉得就是要夫妻一起祷告。这的确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但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非常的忙碌，比如孩子工作，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很难抽出来。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太长，10分钟5分钟都可以。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祷告的话，我相信神会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传福音。上一周林恒之牧师来我们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一点哈，我想可能大家都听了，星期五的时候讲的。他说传福音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就是上帝会把喜乐赐给我们。 所以说基督徒的喜乐的一个来源或者一种感受的来源，就是我们要传福音。我来这边，或者我从陈牧师那边，陈让峰牧师那边学到的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关于传福音的功课。因为陈牧师他是一个对传福音非常有负担的一个人，他也是我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比较快乐的牧师之一。所以我后来就分析这个原因哈，因为陈让峰牧师另外一个同学我也比较熟，那他做了几年的牧师就很辛苦，我就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分析这个原因，不见得对哈。我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就觉得陈让峰牧师喜乐的或者快乐的一个来源，就是他一直没有在传福音上放松。为什么呢？因为做牧师或者做基督徒久了的，我们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是基督徒，接触牧道友越来越少。那尤其是牧师，你整天要处理基督徒的事情，和牧道友接触的机会实际上不是非常的多。那这个时候如果不自己抓紧的话，就很难有传福音的机会。那我就失去了上帝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我很有可能就越服侍越沉重，越活得越沉重。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我就想哈，我这几年怎么传福音呢？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哈，有一年去参加那个 Bridge International 国际桥梁，不是 Bridge Community Church 啊，一个机构的会议，就是用了这个思虑。我回来以后，大概我记得是一个多月，就给六七个人传福音，用这个思虑很简单。我就碰见他，无论是我的朋友还是同学，我说你要不要花五分钟的时间，我给你传传福音，我给你讲一讲这个思虑。他说可以啊。那我讲完，我就问他你要不要做举止祷告，他就说愿意。大概有六七个信了耶稣。那我记得我去 New Orleans 读书的时候，那两年服事比较多，功课也不是很重，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比较多的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到了春天以后就很少了，就。所以我想想我读神学院这几年哈，传福音的机会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传福音的机会多，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感到非常的懊悔或者非常的难过，我就感到我离上帝的心意偏得太远了，偏得不是一般的远，偏得太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基督徒好像是越过越沉重，因为我失去了上帝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只有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喜乐。虽然我们所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就像我的声音是沙哑的，我的声音是微小的，但是借着这个麦克风，这个声音可以让很多人听见，并不在乎我能够做多少，乃是我能不能靠近上帝的心意，让我成为上帝的器皿，上帝的恩典加在我微不足道的合神心意的服事上面，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说我回想我这几年哈，在传福音这一个方面，我对上帝心意的偏离，就想起这个麦克风是上帝的心意在这里的话，我可能已经跑到那个房间里去了。我在那边自己用尽了力气来做事情，但是并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做得非常的累，我很努力，没有任何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因为我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失去了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就是传福音。我知道有一个神学院啊，这个神学院很特殊，他要求他的学生每周你至少要传一次福音，就是完整的传一次福音，不是说让别人信，信和不信那是他和上帝的事情，但是传不传是我的事情。他要求每一个神学生每个星期要至少传一次福音，传了以后要回来报告。那这个传福音呢不算成绩，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你其他的成绩是无效的，你考 A 也是零，考 B 也是零，你拿不到学位的。所以我这段时间我在祷告哈，求神带领我，让我每周能给一个人传福音。我有时候会害怕哈，我觉得哎呀给谁传呀、啊？但是感谢主啊，上个星期那个顾航正好问这个关于福音的事情，所以星期五吃饭的时候我也没有背过哈，我就又把这个拿出来给他念了一遍，然后啊他说我还没有听过这么系统的福音，我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思虑很简单，已经是对福音一个最简单最浓缩最抽象的一个概括了，这是一个最简单化的福音了。 所以说我们在教会可能待很久，但是听的信息可能是很凌乱的，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我们的牧道友来听到一次完整的福音。感谢主，他一开始我感到在这个读这个之前的时候，他有些疑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太太在我旁边说，你可能回答得很抽象，他听不懂。但是感谢主，我给他读了一遍以后，那他说他愿意信，他也很痛快。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去服侍上帝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上帝能做什么，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乃是上帝要做什么。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就像这一个麦克风一样，那我的声音虽然非常的小，只要有一点点的声音，上帝的恩典加进来就有可能变得非常的大。我记得我太太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说教会里面有个小女孩，就她就喜欢在那边乱弹钢琴，就乱弹，弹得很难听。结果她爸爸呢是一个钢琴师，她爸爸过去呢没有阻止她，那就顺着她的女儿弹。然后呢，虽然他的女儿弹这个，那他爸爸呢就加上一点点，结果两个人组合起来，哎，那个音乐虽然不是很美妙，但是还可以听，就不是一个噪音了。那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多好，我们人是有限的人，我们人是有罪的人，不在乎我们的能力。就像星期五的时候，杜比清姐妹分享那个澳大利亚那个没有肢体的残疾人一样，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上帝需要我们的不是能力，不是 ability， 对不起啊，而是 availability。 我有没有 available 成为上帝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就是我们具体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是这些事情是上帝恩典的途径。那就像这个线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像这个线一样，这个线本身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的价值，它的价值在乎能够插到那个电源那边。所以我们读经祷告、属灵的崇拜、家庭敬拜、夫妻祷告、传福音，这都是我们承受祝福的管道，但不是祝福本身。但是我们只有借着这个祝福的管道，上帝的祝福才能够临到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跟上帝连上的话，就像这个电线没有跟电连上一样，它是没有任何的能力的，没有任何的 power 的，是没有力气的，是一个死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只有通过这些上帝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途径，我们和上帝连上了，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喜乐，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才会有真正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周报里面哈，大家有周报可以看一看哈，我们所列的这几件祷告的事项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周报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今天孔勇在敬拜的时候也讲了这段经文。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个人的灵修，第三个就是家庭，第四个是属灵的同伴，第五个是传福音的施工。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神、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去工作、去生活、去服侍的时候，上帝会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和祝福还有能力加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有苦难，虽然有难处，但是我们可以切切实实的经历到神的真实，我们的信仰才是一个活的信仰。我们看看上帝到底要给我们什么祝福。好，谢谢啊，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好吧。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比算污秽。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 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好，大家请坐。哈该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和二十三节讲到祝福的时候，还是先帮我们回忆一下上帝在这之前为什么没有祝福我们。他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人有时候会感觉好，有时候会感觉不好，但关键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本相是什么。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取自利未记的第六章二十七节，是讲了神的圣洁的传递性，但是这个传递性呢是可以停止的。圣肉是圣的，他挨了一斤，一斤也是圣的，但是说这个一斤呢挨着其他的东西，那其他的东西都不能算为圣了。所以说圣洁的传递性是有限的，但是呢污秽的传递性比圣洁的传递性要大，那就是十三节。十三节有人摸死尸染了污秽，因为死尸是污秽的，那这个人也变得污秽。如果这个人在挨着其他东西的话，那其他的东西也会变成污秽，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哈该呢最后做结论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这民这国是指他们的本相，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或者说他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污秽的。我们从第一章知道，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尊神为大，没有体贴神的心意来建立神的圣殿，所以他们的心是污秽的。他心的污秽就导致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也都是污秽的。不仅仅如此，最后他们的敬拜，他们的献祭也是污秽的。那这是更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心的污秽会导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污秽的，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敬拜也是污秽的，也是不蒙上帝喜悦的。说圣经里面有两句哈非常雷人的话，我们今天都会讲到哈。我们现在讲第一句很雷人的话，是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是一句很雷人的话，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大家今天星期天来聚会了，来唱诗，来敬拜，来服侍了，上帝突然派他的先知说，你们把门关上，把这个麦克风都拿走，该干嘛干嘛去。因为上帝不喜悦我们，也不从我们手中收纳供物。为什么上帝会给我们这么严肃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归向神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是污秽的，最终我们的敬拜也是徒然的。大家想过没有，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大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是1914年，对不对？实际上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大战是该隐和亚伯的世界大战，那个时候人口还不多，我估计参加战争的人数的比率可能超过现在。那次的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一次宗教战争，或者是一场献祭的战争，他们两个人因为献祭而起了争斗。所以说献祭或者服侍或者敬拜，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得罪上帝，而且得罪得很厉害。这不是说我们不敬拜上帝，不服侍上帝的，乃是说我们在敬拜在服侍的时候有一颗警醒的心。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说过哈，他说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偶像崇拜是发生在教会，而且是教会的每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当我们以敬拜上帝的名义来敬拜上帝，但是没有对上帝的心灵和诚实，没有按照上帝的话，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没有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敬拜那就是拜偶像。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这是上帝为什么不祝福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不洁的。所以说上帝要管教我们。第十七节说，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门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也是我们在哈该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讲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这边哈有一个经文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日子的问题，就是上帝究竟在什么时候要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知道9月24号这个时候百姓已经归服了上帝了，已经开始建圣殿了，因为6月24号就开始动工了，那现在已经过去3个月了。那18节和后面的翻译是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那新译本是说从耶和华殿的根基日开始。你看这是相反的，对不对啊？一个是日子的开始，一个是日子的结束。那我去查了一些参考书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译本，大概和合本和 NRV 的翻译是一样的，那其他的大部分译本和新译本的翻译是一样的，就是9月24日就是耶和华殿的奠基日。就是他们之前的3个月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工作，但是只有这一天才真正开始建圣殿。所以只有从这一天开始，神才应许说他要赐福给他们。所以说我们看现在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前面讲了不蒙福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根本的原因，我们没有以神为神，没有尊神为大，没有舍己向神，所以说神要管教我们。那19节的最后是讲了神赐福的一个应许，我相信这个地方的祝福是指的神在物质方面的祝福，在生活方面的祝福，因为它的上下文是指的他们的土产，他们很重要的农作物，就像我们现在的工作一样，健康一样，婚姻家庭一样，是指我们目前的祝福。那最后这几节经文呢，是讲了永恒的祝福。然后这一天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说，那后面会有征战，但是在征战之后神会拣选所罗巴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英国和美国或者欧洲、日本，那这些国家都是非常强大的国家。实际上美国我相信还不如当时的英国强大，但是这几个国家实际上都不如圣经里面所讲的巴比伦强大、波斯强大、希腊强大还有罗马强大。那巴比伦主要是它的辉煌和强盛，波斯主要是它的版图非常的大，然后希腊是它的文化非常的昌盛，然后罗马它的管理非常的先进。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比英国、比美国、比日本、比欧洲都要强大，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很快也都会过去了，在人看来可能100年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实际上是非常的短。所以我就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圣经上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心里面以为好的，我们眼看着以为好的，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的，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当这些事情、当这些国家都过去以后，在最终的征战之后，那神谈到了对所罗巴伯的拣选。那这个拣选实际上是一个王的拣选，是对弥赛亚基督的一个预言。因为以你为印，这个印是代表权柄、代表王的身份的意思。所以说神通过这句话是坚定了对大卫之约的应许的确认， 那大卫之约最重要的应许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和上帝永远的同在。我们大家起立，能不能起立，我们读一下启示录的这两段经文好吗？我未见城内有殿，好，谢谢啊，大家请坐。所以说神的祝福在这里既包括现在的物质的生活方面的祝福，也包括永恒的祝福。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到底我们怎么来理解上帝的祝福。那我用了几个屁哈来总结上帝的祝福，因为我想到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比如说我跟一个人搬家，他是个单身，他说现在这个芝加哥的女孩子找对象需要三个屁。第一个是 property 要财产，第二个是 PhD 是博士，第三个要 PR 要是绿卡。他说他有三个 master 硕士，不知道能不能顶一个博士。所以我也用几个 P 来总结哈上帝的祝福。后来到了 New Orleans， 他们家长讨论怎么给女儿找对象，他们用三个 C 来表示。第一个是 Christian 基督徒，第二个是 Chinese，他说一定要是中国的，不能是老美，老美这个女儿你要嫁给老美就不是自己的女儿了。那第三个是 cash 还是 character 忘记了，说三个 C。 那我们今天用几个 P 哈来表示，来总结上帝的祝福。那上帝的祝福我们怎么来理解？那第一个哈，我们叫参与 participation， 或者我们怎么参与呢？通过舍己向神来参与。神的祝福，尤其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祝福，是需要我们的参与的。我们说神的祝福的时候，有的祝福是不需要参与的，像普遍的祝福，像健康、家庭、成功、顺利，这些祝福每个人都会有，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圣经上说，神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像这样的祝福不需要我们参与，不需要我们回应。我们在呼吸之前，我们没有问上帝你要不要让我呼吸，上帝也没有问我们，就把呼吸就把阳气给了我们。所以这个不需要我们做选择，不需要我们参与。但是救恩的祝福只有我们参与才能够有，因为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一定要参与，一定要相信，才能够得到上帝救恩的祝福。那这个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想到参与的时候，想到 participation 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读 MBA 的时候，因为 MBA 它很强调 participation， 成绩里面要占30%左右一般。我们当时中国人来的时候英文不好，连听都听不懂，就不要说参与了，都很头痛。结果我们当时我们班里面有一个德国人，他每次上课都积极的发言，我们都很佩服他。后来那个我们有一个中国人和他做 roommate， 发现他的成绩很差，然后有一次跟他聊起来了，说啊、哎，我们中国人觉得这个 participation 太多了，30%。他说100%就好了，因为他只会 participation， 其他的都不好。所以我就想，我们做成了一件事情，我们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到底10%是属于我们的，10%是属于上帝的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哈，我听一个牧师说的，他说100%是上帝的祝福和恩典，100%是我们的努力。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努力去顺服，但最终也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一个上帝恩典的特点，是需要我们的参与。那第二个我们也讲过，上帝的祝福有时候也是很痛苦的。我们用英文讲就是 The blessing of God takes pains， 这个痛苦包括我们舍己的痛。比如说我的太太要顺服我，我可能有时候很愚蠢，他就拧着性子要顺服我，那一开始可能是比较痛苦的，但是得胜之后还可以。那另外一个痛苦除了舍己之外，我们当违背神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这就是管教之痛。那第一个是舍己之痛，第二个是管教之痛，就我们看哈该书一样。那6月24号之前， 他们是不蒙神祝福的，他们是痛苦的。那六月二十四号到九月二十四号这三个月，他们也是痛苦的，因为神的祝福还没有临到他们。所以神的祝福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并不是说我一顺服神，神就马上祝福我了。因为六月二十四号，当时的老百姓已经开始顺服神，来准备建圣殿了。但是，一直到九月二十四号三个月之后，他们才开始经受上帝的祝福。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的种子都已经撒下去了，他们前年的收成都已经完了。那前年没有任何的收成，收成很差。那目前呢，因为种子都撒了，他们仓里面的种子也很少了。等于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况。如果今年如果神再不祝福的话，他们就非常的凄惨。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一点就看到上帝的祝福是需要时间的。那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至少需要了三个月的时间。那第四个，上帝的祝福也包括今生的祝福。那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讲哈，讲的比较多，有可能讲的比较多上帝对永生的祝福。实际上上帝在今生也是要祝福我们的。有一节经文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这句话的目的是说，我们不要只在今生有指望，但也不是说我们在今生就没有任何指望了，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不要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是我们在今生有指望，也要在永生有指望。神不仅仅在永恒里面祝福我们，也在今生，也在现在，也在生活上祝福我们。大家有没有圣经打开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有没有？有没有记得？大家有没有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呢？起初神创造天地。有没有找到创世纪？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上帝是物质的创造者，那我们也是物质的人，那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作为他的创造，他当然希望在物质上祝福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哈，我们当中有一个大学的老师，我们就讲到这个钱财的问题，怎么处理钱财。哎，他说我没有什么钱，他说这个问题和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后来就问他，你有几辆车？他说他有两辆车，然后有房子。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辆车的人大概占百分之几？5%有没有？一家有两辆车的这样的家庭，我估计没有5%，可能是全世界。所以说有时候可能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但是我们想一想，实际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都是很富足的人。我们在美国可能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话，我相信我们是 top 10的，至少是。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上，在物质上已经蒙受了上帝很多的祝福。上帝不仅在今生祝福我们，也在永生祝福我们。但是这边有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当我们的今生和永生，当我们的物质和灵命，当我们的追求和信心发生矛盾的时候，上帝会选择对我们最好的那一个方面。所以上帝不是不愿意在物质上祝福我们，不是不愿意在生活上祝福我们，但是他更愿意在永生里面，在他与我们的关系上祝福我们。那上帝的祝福也是一个应许，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讲到，我们信耶稣可能对我们来说是锦上添花，也可能是雪中送炭，最终不会昙花一现。但是当我们生活当中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这么认为，不这么感觉，我们觉得雪中上帝也没有送炭，锦上上帝也没有添花，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那我们怎么看上帝的祝福呢？那我自己这几天在读诗篇三十七篇的时候，我就感到诗篇三十七篇里面它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怎么来看待上帝的祝福。如果从一个时刻来看上帝的祝福的话，我们可能不一定看得到，我们可能觉得上帝没有祝福我们。但是从一生来看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能体会到上帝的祝福。但是有的人可能一生他也没体会到上帝的祝福， 那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里面有讲到这个人的后代，就上帝的祝福，可能不仅仅是需要我们一生去体会，不仅仅是需要我们一辈子去体会，可能需要几辈子来体会。就是上帝可能在现在，在我这一辈子当中，没有在物质上、在生活上、在健康上、在顺利上、在成功上，甚至在灵命上祝福我，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后代会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很明显的一些例子出现。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基督徒或者说传道人，在文革的时候或者文革之前受了很大的迫害，但是他们的很多人的后代或者儿女都是非常有出息的孩子。所以上帝的祝福如果从几代人来看的话，那就更加的明显，但是也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说上帝的祝福更需要我们用永生的眼光来看上帝的祝福。说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们在一时之间可能没有觉得上帝祝福我们，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有的人在经历祸患，有的人在承受幸福，那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能经历同样的事情，这是一时之间。但是我们把时间拉得更久，看一辈子的话，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可能更蒙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再拉几辈子的话，再把时间拉得更长的话，我们可能更能够看到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永恒的话，我想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上帝的确是在祝福我们。所以说从整体上讲 overall 来讲，我们可以确定不疑的说，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上帝的祝福是确定的，是不变的，是立定在天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件小事上，我们不见得能够理解，能够明白上帝的祝福。这就需要我们信心来相信上帝的应许。那最后一个 P， 上帝的恩典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恩典，是他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和他自己赐给了我们。如果我们对神的祝福的理解没有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话，我们只是在周围打转，我们没有进入上帝祝福的本质和内涵。我们刚才讲了圣经里面最雷人的两句话的第一句话，上帝让我们关门。我们现在看第二句最雷人的话，第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自己觉得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雷人的一句话，因为神把自己的儿子给我们了，把万物也给我们了，把他自己也给我们了。第一句话是关于上帝的圣洁，这一句话是关于上帝的爱。但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能会犯错误，我们一定会犯错误，我们可能会犯罪，我们一定会犯罪，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一定会软弱，我们可能会有挣扎，我们一定会有挣扎。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来相信神赐给我们的话，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造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人生的一切的问题才有可能有答案，才有可能有真正的答案。你就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好叫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也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相信你的爱，相信你在掌权，相信你爱我们，相信你的祝福是确定的。让我们无论 处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无论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相信你在掌权，相信你爱我们，相信你要祝福我们，相信你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相信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你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